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会在北京闭幕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近30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峰会。观察人士注意到，出席这次带路会的西方领导人只有意大利总理詹蒂洛尼和瑞士联邦的主席洛伊特哈德。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大国对是否参与持谨慎的态度。不过川普总统还是派出了通晓中国事务的总统高级顾问马修·伯廷格率团赴会。为什么西方大国普遍对一带一路持谨慎和观望态度？美国派团参会是否意味着川普默许北京扩大其影响力？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在演播室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嗯，主持人好。
都知道这个一带一路啊，可以说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个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一个产物。
嗯，
那么毋庸置疑，他是当然想着要给自己建立某种
政治
遗产或者政治资本。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层次的这样一个战略，它毕竟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目的性。它的主要的宗旨是什么？
因为他不是说最近才提出这个，他最早是2013年的时候就提出来，就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就我个人的观察也，我觉得他有4个层面的那个宗旨。第一个层面从由低到最高。第一个层面肯定是最基础的一些，比如说基础设施的那个输出建设，包括一些食品贸易方面的那个和周边国家的那个交流。第二个层次可能是涉及到建立一种地区经济的那个经济共同体一样的那个性质，比如说将这种交流和那个制度的规范上升到金融层次，上升到货币层次。然后第三层是中国想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型的那个国家关系或者一种国家秩序。然后在这个之上还有一种就是输出这种价值观和理念，比如说那个包容性发展啊，比如说平等互利啊，这种就是说相互怎么支持。但我觉得在目前而言，就是说只有这基础的这个就是说基础设施建设啊，食品贸易方面是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发展，其余几个还有待观察，或者说我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方案出来。
嗯，如果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战略能够最终实现的话，或者是说部分的实现的话，会给整个的这样的全球的这样地缘政治的格局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就是习近平这一次提出，就是这一届政府提出来这个"一带一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了回应，就是说西方怎么去看待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它该怎么样崛起？它同时也是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交代，就是说，他用这种关系来说明我们的崛起是一种和平的方式，不是一种侵入式的。因为这种丝绸之路在古代其实不是说一个很政府主导性的，就中国政府其实更多是一种民间意义上的交流。这种交流正因为这种民间意义上的交流，所以更多是一种和平式的那个互利互惠的。中国目前把它作为一种官方的那个态度，你看海上丝绸的话，同时也借用了当初明代那个就是说郑和下西洋，那个也不是一种就是说那个很威逼式的，而更多是一种那个宣扬大国风范与邻交友，这种就是说最后从我们的那个我们付出更多一点，就是帮助你一些，然后你获得万国来朝，这种感觉，就是说他现在想建立这样一种新型的大国的那个荣光关系。我觉得虽说表面上看来对地缘政治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你中国对别的国家的那个好处给多了，然后帮助人家经济建设发展呢，你在无形中你这种影响力就增大了，就是说这种潜移默化的那个对地缘政治的那个改变是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一种它采用的是一种那个就是说随风潜入夜，那个就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方式，而不是过去那种就是说看得非常明白，那个直接一力加油，他就说一种着眼于长达百年的，然后着眼于一种就是和平的平等互利的那个不是一种侵略式的，不是一种高压式的方式来和你交流的方式来，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确立就是说中国的一种那种大国关系，就是在为了不让友邻担心的情况下确立起中国的一种大国关系。
那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或者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国际项目会给美国的在全球的利益会带来什么样的，比如说侵害或者是冲突？
这次美国政府就川普政府派了一个比较低级别的那个代表团过去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至少是维持了表面上的那个礼貌性的那个，就是同时他这个团长那个代表他过去发言的时候，引只是集中在那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他认为说中国的一带一路目前也主要那个就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相关经验，所以说希望可以和中国合作，来个共同把这方面做得更好。但这是很基本的问题，但没有涉及到很更高层次的地缘政治。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大家是相互有默契，就是说目前是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中国影响力提升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美国作为头号大国的那个影响力。而且你这次看从参会的那个代表国和国家领袖来看，不只是一带一路这个物理那个这个地理上的范围，你看包括那个南美洲的那个这些国家阿根廷智利，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去了，然后非洲的中非一些国家也去了，就说他其实不只是纯粹就是说很局限范围的一个就是说地理范围上的一带一路，而是更是作为一种中国作为的新兴大国崛起，然后怎么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然后中国怎么看待将来一种要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样子，是其实是在表明这两方面的那个态度。这两方面态度一旦表明了，我觉得肯定是对美国的那个全球利益是有影响的，因为不管说是实际赚取的那个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也好，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好，这都会是相对而言是会那个缩减美国的影响。你看他这个实践选择挺好的，正好在川普上台的时候，川普又是一个以美国当先而占取在国际那个领域那个让美国的那个对外政策有所退缩的那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中国才大张旗鼓的就是推出这个。你看其实这个一带一路已经推出已经好几年了嘛，为什么当偏偏在这个时候选取召开一个这么大的会议，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肯定也是因为选择这个时候川普的政府在国际领域很难有所作为，正好是中方介入的时候。
也不能说川普就说对这个一带一路啊就是不够重视，他派出的这一个代表团的这个他是他的白宫的一个顾问了，应该说还是一个中国通的，
是
他曾经是作为美国媒体的这个驻北京的记者，有7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是不是也说明实际上川普总统还是希望就是美国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去的，而不是完全的就是站在这一个项目的一个对立面。
当然不是在那对立面，我刚才也说了，他作为一个商人，川普也是实际而且他的目前的国内政策的那个首要的位就是要提升国内的那个就业机会啊，这种就业率这种东西，然后包括振兴美国经济。参与到一带一路，如果比如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和美国能够相互承担那个成本啊，然后相互得利的话，这个对美国是有利的，同时其实对其他发达国家也是有利的。如果中方就说大大的提升这一带一路这几个经济带之类国家的那个那些国家的那个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他们人民消费的那个层次也会提高，然后他们那些消费品哪里来呢，很多时候会从这个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那个进口。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那个执行方面，美国欧洲是有一些担心的。你看这次那个欧盟副主席他就没有在那个最后出的那个联合公报的那个签名的那个里面，包括他们也就是把他们对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声明是持一定的那个保守的态度的。
就是为什么西方这些大国都对一带一路持这么谨慎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可能也有好几个层面的原因。首先最低的层面，包括这个投资方面融资方面这方面的透明性，中国至少在过去的那个对外援助和对外那个交流方面，这方面透明性是做的不太够的。所以他们担心在这一点上，是不是会让那个就是接受援助或者这一类的国家会承担更多的债务，这些隐形债务加起来会让这个国家难以承受，会造成更大的那个动荡。同时在另一个层面，比如说中国都过去的那个对外援助也好，对外那个就是和国家经济合作，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好，被很多西方的人那个媒体也好政界人士也好认为是一种挖掘当地的那个资源开发，然后不顾那个环保和那个可持续发展的利益。 你看这次那个就在这个开会的那个峰会的期间，中国的四个部委，包括环保部、那个发改委，然后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推出一个，人家说关于这推出那个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那个指导性方案，就是为了企图去为了那个就说向世界表明就说中方推广这种一带一路的政策，其实是做好了一个可持续帮助那些国家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纯粹是为了攫取一种经济或者是资源上的利益这种准备。但是这个方案本身目前来说至少是写得很笼统的呢，你还看不到它具体怎么执行。
但除了这些西方国家西方大国给中国这一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这样的压力之外，中国在内部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当然这个中国的政府是一个相当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政府，
对对对，
但是国内你觉得有没有任何的压力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压力不在于就是说比如说反对意见啊或者东西，我相信在这种这一届政府作为一种首要的一种顶层国家战略层次来推广的话，遇到压力可能性会很小，更多的是在一种那个内容建设上。像刚才我说了，最开始说的那四个层面，目前仅仅这个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方面有所进展，其他三个层面都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中国在这一块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录，就是说你拿什么去输出你的那个价值观，你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你过去美国你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以这些为基础经历了什么联合国，然后世界银行那个这些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有一套明确的理念在这里，然后你中方想做同样的事情的话，目前还看不到背后的一个核心理念的那个支撑。现在所引用的一些东西都基本上来自于古代的一些，但是东西很难没有系统化，没有一个很由内到外的一个整个标准的那个支撑，所以我比较担心这一点。
好的，今天我们谈到这啊，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